9月24日，总粉丝超过4000万的中国教育网红张雪峰，他的微博、小红书、抖音、B 站账号同时被禁止新增关注，他的工作室回应称正在反省。虽然不是永久封禁，只是功能受限，但影响极其巨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单一平台的处理，而是全网同步出手。这意味着张雪峰要么触碰了明确的法律法规，要么踩中了隐形的政治红线。这两年经常在红线上跳舞的网红不止他一人，护晨峰刚刚被封并不意外，因为大家都觉得迟早会出事。但谁能想到下一个步起后尘的竟然是张雪峰，一个天天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最终被更高阶层的权力直接淘汰，本身就成了一个讽刺意味极强的中共笑话。这些年张雪峰靠文科都是服务业新闻学无用之类的博眼球，言论屡屡登上热搜，掀起流量狂潮。虽然他不尊重学科和专业，但并没有直接违法，即便一些高校愤而抗议，也拿他无可奈何。随着焦虑，生意越做越大，他开设动辄数万元的志愿填报课程，兜售粗糙的试卷资料，赚得盆满钵满。虽然游走在违规边缘，却依旧是合法收割，愿不愿意当韭菜，消费者似乎可以自行选择。真正引爆问题的是他前不久那句捐1亿的表演，那不是个性，而是撕裂，本质上是一场表演型爱国，是精明商人的营销换道。2025年9月3日，他在演讲中放话，要是祖国统一战争枪声打响，我先捐5000万，公司整体要捐1亿。这番话瞬间在全网发酵。面对质疑，他在直播中强硬回应，怕就不会说，说了就一定会做。然而热度很快消散，舆论暂时沉寂。直到9月24日，他的账号在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突然同步受限，提示理由是违反法律法规或社区公约。账号历史内容仍可查看，但新用户无法关注。能够让所有平台一致下达禁令的只有政府部门，甚至可能是中共宣传口的直接指令。张雪峰可以表演爱国，但他能比得过党国的官员吗？连习近平自己都不会说，打台湾时让大姐齐乔乔捐5000万，让二姐齐安安捐3000万，让弟弟习远平捐1000万，张雪峰却敢喊出捐1亿，这在宣传口眼里不是豪情，而是对爱国叙事的僭越。中共的宣传口固然坏，但绝对不蠢。张雪峰九曲回肠式的爱国表演，在他们眼里无非是皇帝的心意，只有淳朴的群众才会被他的赤子之心感动落泪。这位曾创造单场直播3000万人次观看记录的教育博主，正站在流量生涯的转折点上。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这也意味着经济下行周期，就连这几年以低投入高回报著称的墙内爱国生意，也发展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今天的视频将深入分析这起事件背后爱国生意的结构性危机，以及隐秘的中国话语权角力逻辑。从张雪峰的翻车始末说起，层层剖析当代中国表演式爱国现象的兴衰、社会心理的转变，以及政权对舆论操控的强化，为什么如今连爱国也成了一门高危生意。张雪峰本名张子彪，1984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全家人挤在一套5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他曾回忆起少年时代的窘迫，冬天鞋底裂了，我都不敢和爸妈说。在他的话里，别人说家里穷得响叮当，我家是穷得连想都不想。正是这样的结局让他从小立下志向，一定要出人头地。2003年，他考入郑州大学给排水专业。大学期间，他频繁参加主持人大赛、辩论赛等社团活动。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口才，也为他日后独具特色的讲课风格打下了基础。毕业那年，一位朋友做考研辅导招生，他过去帮忙，从此踏上了改变命运的道路。2008年，张雪峰正式走上讲台。然而，最初的教学并不顺利，他甚至遭遇学生当面质疑：“老师，你讲的东西对我们没用。”这一打击让他痛下决心，用大量时间搜集全国400多所大学、400多个科研院所的招生和就业信息，反复打磨课件，丰富知识储备。经过2年的摸索，他逐渐摸到门道。他总结自己的目标是： 一场讲座来了100人，70个要考研，30个不考研。我要做的不仅是留住那70个，还要让那30个也觉得有趣，愿意留下来听。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6月，一段7分钟解读34所985高校的视频在网络上意外走红。他用单口相声的形式讲解原本枯燥的院校信息，风格新鲜有趣，迅速吸引了大量关注。短短四个月，他的微博粉丝从不到4000飙升至67万，被称为教育行业吸粉最快第一人。对于这次爆红，他后来回忆说，其实那场讲座讲了一个多小时，被人剪成短视频放到网上就火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传的。同年8月，他开始在多个平台同步直播课程，单日观众最多超过3000万人次，一天收入接近100万元。走红之后，他将本名张子彪改为艺名张雪峰，进一步强化了个人品牌。张雪峰的成功并非偶然，与传统教育者不同，他将教育加相声的形式结合起来，把考研信息讲成段子，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大学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证，那就是驾驶证等金句，在学生间广泛流传。这种娱乐化的表达方式恰好契合了年轻人的接受习惯。随着知名度提升，他频繁亮相综艺节目，还参演了电影，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与此同时，他逐渐将重心从考研辅导转向更具潜力的高考志愿填报市场。2021年，他离开奋斗10余年的北京，迁往苏州，成立风学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此后，他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展，目前实际控制着6家企业，涵盖教育咨询、家庭教育服务等多个领域。据他本人在一次福州巡讲中透露，其中一家公司即将上市，变现后可赚数亿元，另一家估值在5至8亿元之间。张雪峰团队推出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价格不菲，梦想卡8999元，圆梦卡14999元，常常销售一空。尽管购买须知写明非张雪峰本人亲自服务，且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款，但市场需求依旧旺盛。传统教育机构难以复制的商业模式是张雪峰核心竞争力的体现。通过将个人 IP 与教育咨询深度绑定，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教育商业化道路。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争议也接踵而至。2018年，他因劝学生不要报考西南大学，引发舆论风波，事后不得不道歉，并表示不再点名具体院校。到2023年，他别报新闻学的言论更是在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当时面对家长的咨询，他直接回应，你会毁崩溃的，别报新闻，闭着眼睛摸一个专业都比新闻好。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了重庆大学教授张小强、厦门大学教授邹振东等学界人士的反驳。更大规模的争议集中在他的劝退学言论上。比如成绩一般的孩子别碰金融，那是拼爹赛道，普通家庭慎选艺术类，毕了业可能养不活自己。这些建议一方面切中现实，帮助了许多普通家庭，另一方面也被批评为加剧功利主义教育观。艺术培训机构曾集体吐槽，说他的言论导致暑期班报名量腰斩。2025年5月，张雪峰在一次直播中含泪暗示可能退出行业，称我动了太多人的蛋糕了。这一幕被不少人解读为又一场精心设计的流量表演。果然，几天后他重返直播间，业务如常。张雪峰深谙流量之道，他的争议性言论几乎都能迅速转化为商业关注度。作为公众人物，他在发表观点时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他无意间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影响到很多人。但讽刺的是，这种充满争议的特质恰恰成了他商业模式的护城河。直到今年的9月3日，这条护城河一夜直接被抽干了。张雪峰的爱国表演并不复杂。9月3日，张雪峰和团队成员一起观看了阅兵直播，面对整齐的方阵和先进的装备，他难掩激动之情。活动结束后，他当即向员工们抒发感慨，说到动情处便有了那番捐款承诺。然而当他的这番言论被发到网上后，并没有如他预期的那样引发公众对其爱国之心的追捧赞誉，反而令自己深陷公关危机。张雪峰在这件事上犯了2个错误。 第一，是作为公众人物意见领袖，在自己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前提下，利用并煽动公众情绪，而入侵台湾这件事，习近平都还没确定怎么处理，最多只是威胁不放弃武力，而张雪峰作为一个平民，就要煽动起来搞战争。他以为自己是站在党国的立场上，可党国的意志就像克苏鲁，是不可以猜测的。无论你揣摩上意是否正确，揣摩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这本质上是党国要垄断一切话语权，自然也包括爱国的话语权。其次就是5000万这个数字，这个钱明显是起到噱头的作用，但张雪峰一旦讲了出来，就等于把党国架在火上烤。张雪峰都为战争准备捐钱了，党国怎么还迟迟不动手？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张雪峰不可能让党国真的被迫开战，甚至他的意见压根不会传递到决策层，但被他煽动的其他网红们也跟风要捐钱，他受众的基本盘，小粉红老粉红们都要嚷嚷着捐钱，这种舆论态势很危险，并且张雪峰犯了一个和护晨峰同样的机会，把自己的收入当作噱头。护晨峰靠的本来就是刀尖上舔血，红线上跳舞的赚钱方式，已经公开自己的月收入30万，全网都在炒作。而护晨峰最近的走红自然离不开他的安卓苹果论。张雪峰虽然在赛道上和护晨峰南辕北辙，但本质上他们的商业模式是一样的，一样的阶级论，一样的划分人群。选张雪峰推荐的专业就是苹果人，选天坑专业就是一辈子完蛋的安卓人。并且随着自己的名气和财富增长，张雪峰越到后面越自大，遇到成绩好的家长学生，语气立马柔和佩服，遇到一般的求问就开始让人买自己的教材。更要了张雪峰命的是，他刚好赶上当局开启网络清朗行动，整治挑动负面情绪问题，其中专门提到围绕就业、婚恋、教育等领域贩卖焦虑、带货卖课是重点整治对象，张雪峰可谓是刚好撞到了枪口上。张雪峰的翻车是表演式爱国叠加，群情激愤在边界处撞墙的必然后果。他将营销式夸张用在了爱国叙事上，本以为能激发粉丝共鸣，不料情绪烈火烧到了自己。这暴露出当流量思维与爱国情绪捆绑在一起，发声者很容易在情绪和表达上失控，一旦越过体制红线就不可避免的触礁。张雪峰的营销逻辑和个人野心与民族情绪进行了捆绑，这是他犯错的深层原因。他把爱国当作流量筹码，却低估了此领域隐藏的高压线，一旦他的煽动性表达脱离了可控范围，立刻遭到党国的无情镇压。张雪峰事件只是表象，背后映射的是当前爱国话语生态中蕴含的内在紧张和矛盾。在民族主义情绪和党国最终解释权之间，爱国表演者稍不谨慎便会沦为炮灰。张雪峰一人的翻车有其特殊情境，但也折射出表演式爱国面临的普遍困境。表演式爱国往往依赖夸张的措辞、极端的情绪煽动和强烈的对比冲突，这种风格本身就隐藏着错位风险，当话语超出常识边界，就极易被事实和理性击穿。张雪峰扬言捐5000万就是一例典型的说大话，如此夸张的承诺本就超出了可信度，更何况他把捐款的触发条件设定为枪声打响，这样一个极端情况本身就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如果和平年代持续，这承诺就永远无需兑现，真到战争来临时，社会环境和监管也不容他再任性。这种承诺与兑现的巨大落差使得他的宣誓听起来更像画饼，画出一个谁也吃不到的饼，忠诚笑饼。此外，当爱国话语被如此泛化滥用时，它原有的权威性和神圣感也被削弱了。爱国不该是广告口号，但近年不少网红把它当成吸睛台词反复使用，导致公众审美疲劳，对其中真情成分表示怀疑。一旦人们觉得爱国表达只是某些人涨粉牟利的工具，原本正面的情感价值就会反噬演讲者本人。其次，流量驱动下的竞争会不断加剧内容的军备竞赛。在民族情绪这块富矿上，近年无数玩家涌入，大家都在争抢爱国流量蛋糕，有人声嘶力竭大骂敌对势力，有人挖空心思编造耸动剧情，如间谍在你身边此类桥段，你方唱罢我登场。 在这种氛围下，爱国话语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为了胜出，很多自媒体不得不说出更激烈的话，以致一步步触碰政策和道德红线。张雪峰作为一个教育界网红，在爱国这条赛道上只是个跨界来的新人，他选择了一个高调且极端的表态，试图一鸣惊人，弯道超车，结果却因力度失控导致翻车。任何社会的政治话语都有隐形边界，当然在中国尤甚，意识形态领域绝非自由竞技场，而是存在明确红线与禁区的高压地带。表面上，任何人都可以高喊拥护国家，但实质上，这类表达有一个安全阈值。具体而言，公众人物可以歌颂爱国，但不能僭越官方的话语主导权。一旦你的声音过大，大到形成一种另立中央式的影响力，就会引发警惕。所谓另立中央，指的是党和政府之外出现独立的号召中心或舆论权威，这是政权绝对不容许的。在张雪峰事件中，我们或许正看到了这一点。他以极端主动的姿态鼓动爱国情绪，仿佛自诩为某种爱国动员旗手。这种主动性和号召力超出了体制所设定的民间言论角色，中共容许你跟随，但不希望你引领。如果一个草根大 V 在爱国话题上拥有了过强的动员能力，那对党国来说反而成为一种隐患，因为明天他完全可能带节奏去到官方不愿看到的方向。基于这种风险考量，张雪峰的言论哪怕方向正确，仍被判定踩线。张雪峰事件并非孤立，他是近年中国表演式爱国大潮中的一个缩影。要真正看清这个现象，我们有必要回顾其兴起与演化的轨迹，并将张雪峰的个案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中审视。过去10余年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的时期，国内外环境变化与习近平的个人喜好，使官方频繁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将其作为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支撑之一。从影视作品到学校课堂，爱国情怀被大力弘扬，成为主旋律。在这种氛围下，大众的爱国热情被广泛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对外警惕心与日俱增。几乎在同期，中国互联网进入流量变现的商业化时代，社交媒体与自媒体平台蓬勃发展，流量及金钱的逻辑深入人心，情绪化、戏剧化的内容因为更能引发共鸣和分享，成为追逐流量的首选。而民族爱国议题天然自带强烈的情绪共振点，只要话题与国家尊严、民族荣辱挂钩，就很容易点燃公众情感。这对于自媒体和网红来说，无疑是宝贵的流量富矿。于是，大量内容创作者意识到，制作爱国流量产品是一条吸粉捷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土壤和网络商业机制的养料，共同催生了这几年的表演式爱国浪潮。表演式爱国并非一夜成名，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早期，约201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表演式爱国的特点是以情绪渲染为主，事件相对零星。少数先行者尝试将爱国议题娱乐化，例如网络上出现爱国视频 UP 主，用激情昂扬的语调讲历史故事，吸引了不少关注。但总体而言，这时期的爱国内容生产还未形成气候，公众对此类表达新鲜感较强，负面案例也不多见。中期，约2010年代中后期，随着更多人入局，竞争加剧，各路自媒体纷纷模仿先行者的成功模式，大量类似内容涌现。为了从中突围，创作者们开始不断升级话术，寻找新角度，试图创新爱国表达。然而，这种模仿与升级很快导致模式固化，观众逐渐能猜到套路，内容趋于同质化。这时期，一些不良苗头也出现了。为了哗众取宠，个别人不惜发布谣言和极端观点，引发争议甚至惩处。近期，2020年代至今进入新时代，表演式爱国明显进入边缘破裂阶段。由于过去几年中类似事件渐多，公众敏感度提升，此类话语出问题的概率大大上升。换言之，爱国营销正走到瓶颈，观众不再轻易买账，监管也更严格。一旦踩线，就会迅速引爆公愤或被官方收拾。张雪峰的翻车正发生在这样一个关口，他不是第一个出事的爱国营销者，也绝非最后一个。 但他的案例标志着这股浪潮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管控高压。为了更具体的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回顾近年几个引发热议的爱国大 V 案例，他们与张雪峰一同构成了表演式爱国的前车之鉴。司马南作为长期活跃的左派爱国大 V， 司马南以猛烈抨击美国文明一度被奉为反美斗士，但2022年他被爆出在美国购置房产的消息引发轩然大波，舆论一片哗然，许多人指责他言行不一，吃美国的饭，砸美国的锅。更致命的是，事件冲击了他在官方和民间的信任度。随后，司马南的微博账号一度被禁言处理，他自己也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尽管他后来试图低调复出，但影响力大不如前。这说明，哪怕像司马夹头这样的老牌爱国网红，一旦形象崩塌，也很难翻身。李毅是另一位以极端民族主义观点著称的学者型网红，常在社交平台发表对台海、美中关系等敏感议题的强硬看法。他曾鼓吹武统台湾，时机已成熟，甚至放出可以牺牲东部沿海几亿人也要拿下台湾之类惊人之语。这些言论虽迎合了一部分好战情绪，却严重逾越理性底线，引发大量批评。2021年前后，李毅在 B 站等平台的账号被封禁，虽然后来被解封，但其声音已从主流网络空间消失。官方并未明确说明原因，但外界普遍认为他的极端言论已被视为对舆论安全的威胁，必须封杀。横向比较这些案例，我们发现一些共性规律，一是他们都曾在某阶段拥有极高人气和拥趸话语，影响力巨大；二是他们的言论张力和主动性都很强，经常冲在舆论前线自我加码；三是最终倒下的导火索往往不一定是立场反动，而是话语失控，引发中共亲自下场镇压。有意思的是，与几年前公众普遍追捧爱国网红不同，如今表演式爱国往往激起大量反感情绪。张雪峰事件中汹涌的质疑潮就体现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公众对这类爱国秀越来越不耐烦，甚至厌恶？任何叙事套路一旦被反复使用，都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表演式爱国的话术这些年已频繁刷屏，从措辞到情景都似曾相识，不是豪言壮语，就是痛骂敌人，再配以煽情背景乐和爱国标语，这种千篇一律令观众逐渐麻木，感动不再如初。当新鲜感褪去，受众开始理性审视内容本身的真伪和价值，反倒更容易发现问题。爱国主义谈的是国家大义、民族复兴，但老百姓日常关心的却是柴米油盐、工作收入、子女教育、房贷医疗。宏大叙事和个体生活之间往往存在巨大落差。当网络上充斥着慷慨激昂的爱国秀，而普通人每天却要为现实难题焦头烂额时，这种割裂感就会让人生出反感。许多人在现实中面临的处境与爱国秀所描绘的热血场景完全不搭界。例如，一个在工厂流水线辛苦加班的工人，月薪仅能糊口，他很难从主播声嘶力竭的爱国动员中获得共鸣，反而可能觉得国家很伟大，可我的生活很卑微。个人利益与国家叙事的张力在当下变得格外明显。高房价、高压力、社会不公等问题让不少人产生挫败甚至不满情绪。当主流话语一味要求奉献和爱国，却对民生关切避而不谈时，爱国秀在这些人眼中就成了空洞的政治正确，甚至是一种嘲讽。此外，社交媒体上经常能看到两幅截然不同的景象，一边是爱国网红高唱祖国万岁，另一边却是普通网友抱怨挣钱太难。这种鲜明的反差强化了大家对爱国表演的逆反心理，因为宏大叙事无法解决具体问题，听多了甚至觉得厌烦。久而久之，越来越多中国百姓就会觉醒，明白了爱国主义其实是党国的统治阶级用来绑架人民的工具。更进一步说，表演式爱国本身正在失去话语霸权，反而成了被调戏的对象。一旦某个公众人物被贴上爱国表演者标签，他反而失去了某种庄严感，取而代之的是群嘲。最近的例子就是战狼吴京。在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普通人难以公开挑战主流叙事。 而社交媒体的普及让每个人都有了发声渠道，普通人也能发表对宏大话语的看法，乃至在言论审查的夹缝中进行批判。这种舆论的去中心化极大增强了公众监督和拆解话语的能力。如今，当有人高举爱国旗帜站上舆论场，成千上万的网友可以在评论区及时反馈。任何自相矛盾、言行不一、夸大失实之处，都会被火眼金睛的网友揪出来放大。这种大众话语的挑刺机制，其实成了一种自我保护，通过集体批判、调侃、质疑来防止被不良话术带偏、情绪蒙蔽双眼。可以说，拆穿表演式爱国已经变成公众在舆论场上的一种本能反应和常规动作。更重要的是，随着一次次舆论交锋，官方话语的权威性正在下降。过去，只要打出爱国旗号，往往无人敢反对，因为谁反对就容易被扣帽子。但现在，爱国不再是不可触碰的圣域，表演式爱国在公众眼里正迅速丧失信誉，它更多被看作一种话术技巧和流量炒作，其真诚度存疑，庄重感尽失，最终的命运不是被抛弃，就是被当成笑料。讨论公众的态度只是问题的一半，要理解为什么即便打着爱国旗号的声音也要被严加控制，我们必须从权力结构和话语制度的角度来看。毕竟在中国，舆论不仅是民意的表达，更是政权管理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在中国政治语境下，话语权从来不是纯粹的言论自由问题，而是攸关政权稳固的核心政治资源。中共历来强调舆论阵地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爱国话语，作为意识形态叙事的一环，理应服务于官方主导的价值体系，而不容许游离于官方框架之外。这意味着官方当然欢迎爱国主义，但前提是这种爱国叙事在官方可控范围内。当官方需要营造爱国氛围时，可以主动掀起宣传浪潮。但如果民间自发的爱国声浪脱离了官方策划，也可能被视为隐患。因为一股舆论力量一旦形成自我运转的体系，就可能出现与官方调门不一致的变调。简单来说，任何可能形成话语中心的个人或团体，对政权来说都潜藏威胁，哪怕这个中心高举爱国旗帜也不例外。因为只要它不受官方完全控制，就有潜在的不确定性。万一哪天他的态度稍有偏差，或者带领大众情绪朝偏方向走，都可能让当局措手不及。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不少，例如文革时期一些红卫兵领袖、群众组织，前期是极端毛泽东信徒，后期却演变成失控力量。因此，中共虽然做梦都想使用民族主义的力量，但又对民间爱国力量始终抱有警惕心理，不会允许任何时候有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号召力出现。进入习近平执政时期，这种对话语权的收紧变得更为明显和制度化。首先是顶层设计上的强调，习上任后不久即提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并要求媒体姓党。他多次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明确指示宣传思想战线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些信号传导下来，使各级宣传与网信部门如临大敌，人人绷紧意识形态这根弦。其次，技术和监管手段更加完备。近年来，当局陆续出台严格的网络内容监管规定，例如《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明确禁止发布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内容。这种模糊口径其实给管理者很大自由裁量空间，几乎任何不合官方口味的声音都可以归入违规范畴。从2013年的七部奖到之后每年的清朗行动，方方面面的舆论禁区被划定，整个言论空间逐步收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嗓门太大的自媒体账号无论立场都很难幸免倾斜。更进一步，爱国话语本身也在被官方垄断。我们可以观察到，官方只在推广经过自己提炼包装的爱国概念，但对未经授权的民间版爱国声音日渐排斥。像张雪峰这样擅自发挥，本质上是抢了官方文宣的话语声音，这是不能允许的。中共党史上有句老话，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强调军权必须掌握在党手里。同样的，笔杆子及舆论工具 也必须绝对忠诚于党，不允许另立中央。最初是指政治上不能有第二权力中心，但如今完全可套用于舆论领域，不允许出现官方渠道之外的第二舆论中心。当一个爱国大 V 拥趸众多，他发表的见解能够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时，他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刺激舆论场。如果这个舆论场的主导权不在党手里，那么从党管舆论的原则看，这是不被容忍的。从政权存续角度，党国最忌惮的正是脱离控制的自主动员能力。辛亥革命到中共建政前，中国民间就多次出现过各种打着爱国旗号的群众运动，有的最终都指向了当局不愿看到的方向，比如五四运动，既反帝又要求民主。中共正是趁机民国时期宽松的政治氛围，最终成功实现窃国。执政后，中共吸取这些历史经验，更倾向于对任何群众性运动，哪怕看似爱国，都要采取谨慎甚至扼杀的态度。21世纪的今天，这种逻辑依然适用，只要不是官方号召组织的爱国行动，都可能被视作潜在野火而需要扑灭。还有一个维度需要考虑，对执政者而言，爱国主义首先是一个工具，一个用于凝聚民心和对冲矛盾的手段，但工具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人人都能随意使用这件武器，那对官方来说反而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他们要维护的是话语统一性。统一性意味着爱国的定义、表达方式、宣泄渠道都要与官方步调一致。当民间出现意志化的爱国声音，比如有的人口无遮拦的狂热仇外，有的人号召超越现实的激进行动，这种多样性其实打乱了统一步调。官方更偏好的是单声部合唱，所有人齐声唱颂歌，而不是各自编曲高歌。中国的宣传体系倾向于把复杂议题简单化，以形成清一色的舆论导向。那么对于爱国这种高度政治性的议题，也只允许存在一种正确声音，其他不在谱的都应降调或消音。因此我们看到，当张雪峰们试图用自己的语言体系去激发爱国情绪时，官方并不领情，反而当作杂音处理，因为他并未使用官方钦定的那些正确话术，这从根本上违背了话语统一性的要求。在当前中国，爱国表述正被日益官僚化、模板化，任何脱离这个模板的自发表达，哪怕并非唱反调，也可能被视为异类而排斥。任何稍有出格的声音都逃不过监控，稍有不妥的苗头都能被快速抑制。换句话说，爱国话语已经被驯化成一只听话的鹰，什么时候飞多高，攻击谁都得听主人的口令。擅自展翅高飞者必被检疫。在群众的嫌弃和当局的忌惮双重夹击下，从事爱国营销几乎成了一条死胡同。他们所处的是一个两难境地，如果降低调门，谨言慎行，不再搞夸张噱头，内容变得四平八稳，那么流量必然锐减，爱国生意就失去了吸引眼球的法宝。这相当于自废武功，很快会被残酷的流量市场淘汰。尤其如今观众口味被调高了，爱国表演突然变正常，大概率没人看。如果继续升级语调，放飞自我，以求保持热度，那么早晚会碰到官方红线，被请去喝茶，甚至直接封号。这是在玩火，一次出格就可能万劫不复。张雪峰就是典型，他试图更上一层楼，结果一脚踩空。由此可见，爱国营销在当下中国几乎没有安全区，走左不行，走右也不行，你收着做没效果，你放开做已翻车。经营者处在一个不断收缩的灰色空间里，生存难度越来越大，稍一不慎就会撞墙。这一行已经不像几年前那样躺赚流量了，反而成了一份高危职业。张雪峰的经历完美诠释了上述困境。在积累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后，他选择了语调升级、跨界表达这条路。希冀能从考研红人转型为全民爱国偶像。然而，他的这种路径突破，碰巧踩在了体制隐形红线上。一个体制外人士试图点燃全国性情绪，这对官方来说是不允许的，主动逾矩，对公众来说也被看破，不买账。结果，他瞬间从万人拥戴跌落谷底。他的案例证明了，爱国生意如今几乎无路可走，不甘平庸者，不及后尘，谨小慎微者， 则难成网红。那么未来这股表演式爱国的浪潮将向何处去？爱国表达的生态会出现哪些变化？鉴于近来的种种乱象，官方很可能会选择将爱国话语进一步收归垄断。具体表现可能包括收紧对涉及爱国议题的自媒体内容审查，凡宣扬爱国但措辞不当、来源不官方的，一律从严从快处理，减少非官方渠道制造的爱国热点，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策划的爱国宣传。比如未来网上流行的爱国故事、英雄人物，很可能清一色出自央视、人民日报等权威发布，草根网红的话题很难再有出头机会。同时，民间原有的那些爱国大 V 如果想继续生存，也必须彻底纳入官方轨道，要么接受官方邀请，成为体制宣传的一环，在官方平台发声，要么在内容上100%紧跟官方调门，当官方喉舌的放大器。一句话，不再允许民间存在不受控的爱国明星。甚至我们可以预料，当局完全可能禁止商业自媒体讨论重大爱国议题，只保留官方声音。毕竟中国传统政治生态中就有莫谈国事的习俗，届时民间爱国内容生产将退回到复合型硬核式角色，只能是人牙会，不能自选主题。如此发展下去，爱国话语的格局会更加单一和官方化，只是它的代价必然是官方宣传的感染力下降。毕竟过去民间自发的爱国内容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并非出自体制，因而显得还有那么几分真情流露。从受众的角度来看，表演式爱国经过高潮迭起，现在正走向它的坟场期。随着观众对套路的识破和审美疲劳，这类靠煽情和作秀的内容势必越来越边缘化。我们或将看到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爱国网红流量逐渐枯竭，要么转型求生，要么销声匿迹。即便如此，中共治下的爱国主义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首先，官方宣传过于垄断带来的脱节，如果一切爱国声音都高度官样化、说教化，年轻一代会更加不感兴趣，甚至产生新的逆反心理。其次，民间厌国情绪的滋长，由于过度消费爱国，部分网民中已经滋生了反感心态，对一切爱国相关的话题都条件反射的远离反感，甚至用讽刺性词汇来表达不满。这显然是官方最不愿看到却正在发生的文化反弹现象。最后，思想多样性的进一步压缩，当话语被高度压制，真正有深度、有差异性的声音也将更难出现。不仅爱国表达，其实其他议题也是类似，大家都不敢说真话，不敢碰边界，舆论场将失去活力，社会思想趋于僵化。张雪峰的封禁落幕，不仅是他个人的滑铁卢，更是整个爱国生意模式在当下中国话语体系下的一次断裂和瓦解。这一事件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爱国已经不再是一张绝对安全的免死金牌，甚至相反，它有可能成为一种高风险行为方式。当爱国被商业化，被当作流量工具来使用时，它实际上就在被过度消费和透支。爱国之于普通人，本是一种质朴深沉的情感，但一旦沦为可随意叫卖的商品，其价值就不可避免地被稀释。更危险的是，在强力的体制话语框架下，任何不合规矩的动作都可能招致迎头痛击。张雪峰自以为披上爱国外衣就刀枪不入，结果发现爱国并非护身符，反倒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真正有心报国的人来说，这场闹剧也提供了一面镜子，什么才是有生命力的爱国？显然不是那种高举高打、满嘴跑火车的表演式爱国，而应该是有根有魂、扎根现实土壤、与人民福祉紧密相关的爱国。真正的爱国不需要喊破嗓子去表演，而是体现在日常点滴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在脚踏实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只有真诚理性的去爱这个国家，才不至于在狂热过后迷失方向。